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不管你结婚了有多久了，不管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好，总会有出现冲突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疲劳了，有的时候呢是在教导孩子上意见不一样了，有的时候是对于如何管理家庭的开支意见不合。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向你讲到另一个实用的信息，信息出自他有关婚姻的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当夫妻之间动了真格，争吵就像那个搭箭在弦，一触即发的时候，请你先深呼吸，并且要想起史温道牧师的教导，如何来一场良好的争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很多年之前，在我游览美国匹兹堡的时候，我住在一间可以远眺两条河的酒店。这两条河就是阿利根尼河和莫农加希拉河。这两条河在匹兹堡汇合了，形成了俄亥俄河。当两条大河河流成为一条更扩大的河，就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水流。这正是婚姻当中的状况。如果你是一个坚持己见独立的人，要跟另外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人一起生活，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你们才可以在水流当中汇合成为一条河，而且仍然能够和谐共处呢？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32节给了我们一些指引，针对如何来一场有益的争执，我会提出7条规则，他们是争执的时候要遵守的规则。如果你愿意遵守这些规则，你就可以在没有违背圣经教导的情况底下，继续有那些正常自然的意见分歧的情况。让我给你们读出这些经文哈。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开始。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哈，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第25节，他说出了第一条的规则，就是承诺诚实相待，彼此尊重。那是所有争执的基本规则，承诺诚实相待，彼此尊重。好，我们来看第25节，说所以你们弃绝了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根据保罗的原意，全半句可以翻译为所以你们弃绝了谎言。在新约圣经当中，这种希腊文的动词时态是用来表达一些事情已经在某一个时间点已经完成了， 这个跟另外一个表达日复一日的持续下去的这种的动词时态是完全不同的。而这里所用的动词气绝就是前者，就是已经完成了，而不是后者。当这种时态的动词与句子当中的主动词并用的时候，通常就是指发生于主动词之前的一个动作。所以换句话说，气绝了是指在某一个时间点一次过彻底的气绝谎言，而且呢，这个行动是说实话之前所完成的，因此现在就可以说实话，那就是我做出这个异议的原因了。所以我们看第25节，所以你们气绝了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会把它称之为承诺，因为当中包含了只此一次彻底这样的意思，那不是你每天都要做的啊，这是身为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所做出的承诺，这是你作为丈夫对于妻子所做出的承诺。你们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承诺啊，我们可能偶尔会谈到对于基督做出承诺，这一次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对于配偶做出的承诺。在婚礼的圣坛上，你有从口头上以及真诚的忠心承诺会对你的配偶诚实并且尊重你的另外一半吗？第25节的后半部教导我们要尊重配偶。好，我们看25节后面，他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我非常关心夫妻们是不是从一开始恋爱的时候就在对方的面前是诚实是坦白的。我们待会儿再说一下有关于圆滑得体的事情。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第二条的规则。在承诺诚实相待和互相尊重之后，第二条的规则就是确保你的武器不是致命的。所以我们看第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也许你从来也没有真正的明白它的意思。学者普遍称这种用法叫做容许命令语气。神并没有命令我们说啊，你们可以大发雷霆吧。神容许你在某一些情况底下生气，但是呢，神他却是警告你说，不要因为生气而引致于犯罪哦。而你和我都知道，罪是会带来死亡的。这就是我提出关于致命武器的原因。当争执开始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脑袋或者你的双手没有致命的武器。如果我正确的研读这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出神容许人生气啊，神说我准许你生气，但是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说同样的话，那就是不要让愤怒导致犯罪。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良心知道何时怒气会变成了犯罪。爆发怒气是犯罪，那导致狂怒和令人失控的怒气是有罪的怒气。刻意促使家庭成员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受伤害的这样的怒气，那就是有罪的怒气。你知道自己的怒气是在什么时候变成罪恶吗？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们先按着以弗所书第四章，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箴言，旧约圣经号箴言的第18章第14节。我会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包藏着所谓的致命武器，也不要使用带着杀伤力的话语，大家就会明白其中的重要性。好，我们来看旧约的箴言18章第14节，这里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这篇箴言是用对比的手法所写成的，我想要你们记住这一部分。男人可以忍受患病啊，生病患病，女人也可以忍受身体的不舒服。不过呢，有一些事情你们不可以忍受，那就是一颗忧伤的心灵。在箴言的其他章节当中，它被称为被损伤的灵。损伤一个小孩子的心灵，不同于改变一个小孩子任性顽固的性格。你不会想要损害一个人， 但是你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自我，在婚姻关系中也是一样的。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哈，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它如此重要了。第十九节说，弟兄结怨，好，或者我们可以想成夫妻结怨，劝他和好，比娶坚固城还难。这样的真境如同坚寨的门栓。所以你是不是曾经被你的另外一半伤害呢？我肯定大家偶尔也会有这些经历的。在一怒之下，激动所说的话就好像致命的武器一样。让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哈，譬如说，当我们责难人而不是针对问题，那就是对人不对事了，我们就落入了致命的地带。当我们以成见苛责人而不是针对问题的时候，就是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境界。当我们冷落对方而不是纠正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如履薄冰，十分危险。我以后会再详细的说明这个情况。不久之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他家里面有人说，我对你根本没有多大的用处。我这个朋友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句话的，一直到他死为止。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永远不会的。那就是人所用的致命武器，又或者是一些话，好像说，难怪你有一个住在精神病院的弟弟了。你看，那就是用来责难，用来攻击人的致命武器。又譬如说是，哎呀，我没有办法忍受你的外貌。或者有人说，你那些青春痘太可怕了。人家长青春痘有罪吗？真是的。或者有人会这么说，哎呀，我们来面对现实吧，你真的是太丑了，你简直就是丑八怪。我们现在听到这些话好像都在笑哈，显然的这些话都夸大了。可是呢，在盛怒底下，你是会说出这些话来的，他们都是致命的话。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会说，哎呀，来呀，亲爱的，我原谅我吧，没关系的，我明白的。然而呢，在他的内心深处，那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磨灭的伤害的。他们损害了人的心灵，破碎了人的内心深处。而人的心灵是婚姻如此重要的部分，你要确保你的武器不会引致犯罪啊。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严重夸张的言辞。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努力的记住，在争执的时候拿走那些好像总是或者是从来不这些字眼，可以吗？这些词都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不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总是在做某一些事情啊。有一些人说自己从来不啊做什么事，也都不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就拿走这些严重夸张的言辞，要确保你在争执打架的时候所用的武器不是致命的。第三条规则，双方要一致同意争执的时间是适当的。你已经许下了承诺，要诚实的相待，彼此的尊重。你也检查了所用的武器，并且验明他们不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制，好，自己控制自己。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你需要同意争执的时间是适当的。好，请我们来看第26节第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看，这就是非常聪明的忠固。保罗不仅仅是具体的指出不要让怒气日日夜夜的累积起来，保罗他也暗示了要聪明的运用时间。他暗示争执应该在某一个适当的时间发生，某一些时候适合争执，但某一些时候却是不适合争执。也许在我说的规则，双方要一致同意争执的时间是恰当的，这个里头呢，最重要的字眼就是一致。好，一致。要确保你们双方 都觉得这是大家请谈的一个适当的时间。如果一个丈夫刚刚下班啊，已经受了一整天的疲劳的轰炸了，那就不是一个适合的时间。如果妻子对着一大堆的碗碟要洗，那么男士们呢，就不是适合与他来商讨什么事情的时间，那不是最好的时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某些时间或者是阶段是我们不适合去做深入的谈论那些严肃凝重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妻子与丈夫知道那个适当的时机，那么他们就是聪明人了。如果你遵守了第一条规则，你就可以诚实的说，亲爱的，这不是最好的时机，或者是说等孩子们睡了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吧。又或者你也可以说，这里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们迟一点再来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吧。一旦你这么说，那么你就要守信用，不要拖延哦。还有一点，我发现啊，人们会举起战旗哈，就是打仗的旗帜，战旗。已经结婚的人都清楚知道这样的方式，配偶会透过举旗来提醒对方啊，我们自己是需要交谈的，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就要打仗了。那些共同生活已经很久的每一位妻子和丈夫都可以给你举一些战旗的例子，就是准备要征战了。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从观察其他的婚姻当中所得到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我的丈夫变得非常安静啊，就代表他举起了旗帜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谈一谈了。或者说，每当我的老婆在电话里头说得非常快，而且在我还没有说完就挂掉了，哦，那就是一个暗号了。又或者说啊，当他在塞车的时候大声的咒骂，当他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塞车而引起的怒气，那么我就知道他应该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你看，这些夫妻们毫无疑问的是举起了旗帜啊，当我的老公不吃饭，一定就是出了什么状况啊。如果我的老婆在那边咬指甲啊，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这些就是藏在表面下的一些识别的记号，他们就会告诉你，你们夫妻两个人需要谈话了。不要搁下他们不管，要把他们提出来，要说啊，我们现在就来谈话吧，或者我们可以在你觉得恰当的时候尽早谈话吧，你们要一起商讨那个时机。至于第四条规则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条，在迎头痛击以后要准备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要你挥拳攻击之后就要马上准备一个积极的解决办法。挥拳攻击哈，那毫无疑问的，那绝对是不好的哈。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请你看第28节。我喜爱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赚钱为生的方式是非常实际的。在这节的经文当中，保罗在处理偷窃的个案，无可否认的，这个跟婚姻好像没有关联。不过呢，我们可以将当中的教导应用在婚姻当中。你看，保罗他发表了声明哈，他给了这个偷窃的行为重重的一击。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保罗他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哈。保罗说，我不希望你继续偷窃了，在神的面前这是不对的，你没有其他方法去纠正过来，不要再偷窃了。然后呢，28节我们看到保罗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他说，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你看，保罗他给偷窃行为迎头痛击之后，他回过头来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保罗他说，现在我不打算使你一个人茫然若失摇摆不定的，或者呢，只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做偷窃的贼人啊，这么做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我打算要告诉你可以怎么样来改过自新。 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个执事经常这么说的，他说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光提出批评却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我是不会听取他们任何的意见的。这个对我来说真的说的是非常的精彩。人们都说啊，这是错的啊，又有很多人说啊，那是错的方式，不过呢却没有人提出更好的建议出来。如果你来到另外一半面前，你对他有合理的批评，你打算要对他说出来，并且彻底的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你就要快快的想出解决的方法。我打算坦白的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经常在婚姻当中最弱的、最脆弱的地方。我的妻子已经在一天里照顾小孩12到14个钟头了。我进门的时候就说：“哎呀，你非常生气，对不对？”哈哈，我以为那真的是跟妻子共度美好黄昏时非常好的一个开场白啊，又或者是说啊，不要灰心，你11点前就可以洗完碗碟了。然后呢，我忽然开始明白啊，那些话没有任何帮助的，反而只会加深对于他的伤害。如果这么说会好得多啊，我会说啊，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这个方法吧。又或者是啊，老婆啊，我发现当我对孩子们感到很生气的时候，这样做可以缓和我的怒气。要建议解决办法，帮手支持那些已经意志消沉的人。所以你看，保罗他告诉小偷，偷窃是错误的，但是他没有将他们锁在监牢里面。他说，让我告诉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去工作，要从其中领悟施予的快乐，那么你就学会了不再偷窃了。所以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只有责难而没有纠正的办法的话，只会压垮一个人的。不要忘记这个教训，在争执的途中责难你的伴侣，却没有提出改善的办法，这样只会压垮你的伴侣，这对他是完全没有帮助的。这个通常会把情况弄得更糟糕的。接下来呢，就是第五条规则了，就是小心你每一句话，控制你的语气。第29节哈，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小心你每一句话，控制你的语气。我认为在所有的规则当中，以目前而言是最难实践的，因为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对它感觉非常的强烈，我们就会说的大声一点。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当我们说话越柔和的时候，这个效果却是越强大的。如果你说的越大声，那么你的伴侣会听进去的话就会越来越少。你的话语越难听，你们的沟通就越来越少。所以你看，保罗在第25节这么说的，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有的时候人们会问我说，诶，你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有哪一些呢？以弗所书的第4章29节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答案。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原谅我用这么粗俗的解释。不过呢，污秽其实解释作变质、腐烂，它当然包括所谓的亵渎啊，使人留下烙印以及气愤的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你看保罗他多么的仁慈哈，他不只是责备，他也鼓励人说，你且看另外一方面吧。好，第25节后半就是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知道吗，你可以与伴侣发展和培养一段诚实并且互相尊重的关系，然后呢，你们就可以互相有一颗受教的心。然而呢，维系两个人关系的是圆滑啊，我们要圆滑。美国有一位临床的心理学家叫做斯文·瓦尔多斯，他写了一本名为《家庭沟通》啊这样的书。这是我读过讲圆熟啊或者是圆滑啊讲的最好的书。其中有一部分这么说的，他说圆熟就是指在接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既保持真挚开放的沟通，同时又尊重他人的感受，并且呢，当心不要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以听众朋友，听到没有？ 当心不要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这个包含了对另一方的信任和信心。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引用书中的话，我信任你，我相信你能够接受我打算对你所说的话，我会尊重我的感受，并且尽量的节制，当心自己恶意，以免伤害你。你看，这一段话真的是见解独到啊！我相信你，而且我相信在我分享这些话的时候，我不会对你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如果你真诚地说这番话，除非是某一些非常异样的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妻子或丈夫是非常奇特的人，否则这一段话绝对可以消除他们的怒气的。
史温道牧师的信息，如何来一场良好的争执，他的总结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中为你播出的，请你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如何来一场良好的争执，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